好，弟兄姊妹平安。开始那个 wireless 的 ，right？ 啊，听得见吗？嗯。数来，不会啊，不要急，凡事都有定时，所以今天晚上开始讲的时候应该是八点钟，混乱完了。好，感谢主，有传道书，传道书的确是一本开启我们眼睛的书卷。如果你认为说你把一章一节背完了，你就读完传道书的话，我想呢，我们失去了里面很多的真理。今天晚上呢，其实我们开始了这卷书的时候，希望我们就是借着这两天或者是一天半的时间，我们可以来看看，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卷书，究竟给我们怎么样一个人生的智慧？我相信你们都很有智慧的了哈，在这边全部是 high tech 的人哈。或者是在你们的专业上面都非常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的。所以若是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上面，我们有很多对社会的贡献，我们更要求神借着传道书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人生怎么样活得更充实。所以当我们讲传道书是虚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从充实这么一个角度来看。所以在各位的讲义，你们手上都有讲义吗？各位的讲义上面呢，我们大概会分好几个 session， 从今天晚上开始到礼拜六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第三点到四点的时候，差不多可以把传道书里面一些重要的一些的课题，我们把它抽出来跟各位一同的来思想。那今天第一个讲呢，就是敬畏神的智慧。那我们明天要讲的就是从传道书里面差不多是断性的抽出一些的经文来思想一些的课题。如果你们看讲义的话，你就发觉明天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调整你的焦距。传道书可以帮助我们调整焦距吗？你有没有借着读传道书，你的焦点、人生焦点全部重整过？调整焦距有什么重要性吗？现在手机很容易哈，我们说那个是dummy 的照相机哈，如果是你是专业的话，那个焦距就非常重要了哈。然后明天的第二堂呢，就是超越你的现状。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某一种不同的situation， 你有一个状况，怎么可能读传道书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处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竟然可以超越呢？这是我们从传道书看到的。第四堂呢，就是明天的第三堂呢，把握你的机会。传道书也可以告诉我们有一些的真理，有一些的教导，有一些的学习，可以把握机会吗？其实机会到处都有啊，那传道书怎么样来讲这方面的一个信息？最后一堂呢是最好的，活出你的自由。 每个人都想有自由，如果你没有来的话啊，活出你的自由，这一堂没有听完呢，那你还是虚空的虚空。当你进入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究竟保罗也说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你觉得做了基督徒自由吗？很多人觉得做基督徒很不自由，至少你今天要来了，然后礼拜天又要做礼拜，然后还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真的可以自由吗？所以若是我们从机器的角度来看传道书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说传道书告诉你虚空呢？传道书真的是讲虚空吗？所以在翻译上面，我在学校叫希伯来文哈，今天昨天刚刚讲改完 Alan 的希伯来文的考卷。我在学校叫希伯来文，究竟虚空从中文的角度，我们就觉得啊，佛家的思想进来了。究竟在原文的虚空，是不是有那么消极、悲观、灰色的呢？还是我们可以从正面去看？所以欢迎去问一下 Alan 怎么读希伯来文，啊，欢迎来报名。我们用远距的方式来教希伯来文呢，啊，所以还可以哈，还不错哈。所以我们光是看这个标题，我们就发觉，哎，其实传道书里面，你可能你从一个切面进去，你看到啊，人生虚空。可是你从另外一个切面进去，你就发觉虚空当中怎么样找到那个真实跟充实。所以这个是我们五堂下来的一些的思考课题。所以我就说，基本上把传道书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讲解跟学习。所以慧眼看人生呢，就希望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真理，也希望说虽然只有十二章，读完这十二章之后呢，你就发觉你对人生有新的一个体验哦。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去体验，乃是圣经告诉你，只要你把焦点、把焦距、把你的定准确，你整个人生大概就会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第一个主题，敬畏神的智慧。我们来翻开传道书好不好？你都有带圣经对不对？无论你的圣经是用手拨的，或者是用翻开圣经，用你的传统的那种印刷本也可以哈。那你看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刚才我请你们背的，你刚才不会背，至少你今天出门以后就会背了哈。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请。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的传道书了。所以读完之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虚空的概念弄清楚，然后在不同的层面去思考去解读的时候，你就发觉，哎，其实传道书是讲充实真实。我们要从这个第一个课题来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书说这个很合作哈，还是很不合作哈。他呢有时候断断续续，为的是要引起你们的注意力啊，声音小的时候耳朵要伸大一点啊。你看，传道书是属于智慧文学。旧约里面呢就有五卷书，我们都把它列为诗歌智慧书。可是传道书呢就算是诗歌智慧书里面的智慧书。而且呢圣经里面的智慧书很特别哈。特别是传道书呢，它是思想人生问题的。所以我们说读传道书是不是可以解开我们人生的困惑。为什么说呢？因为呢人生生命当中有很多困惑，有没有困惑？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困惑，我不晓得你在这个系列里面这个 list 当中你可以写什么，但是发觉引起困惑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许多的标准。你看如果你在家里带小孩，爸爸说一，妈妈说二，那孩子要走一还是二呢？我有个小孩，爸爸说一，妈妈说二，他说三。 很多的标准就引起困惑，然后呢，很多的选择。以前啊，我们早期读神学的时候，你看老师的讲义都是很老，用手写的，黄黄的一叠，而且不发给你们的，啊，都是老师在那边读。现在如果你读神学了，学生就很多要求了，就说老师，不但给我们讲义，还给我们 PowerPoint。不但给我们 hard copy 的 PowerPoint， 还给 e-file PowerPoint、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学生困惑，是老师很困惑、所以有一些老师不做 PowerPoint 的了，他说我没有 PowerPoint 给你、还有呢，许多的未知，这个未常常写错哈、的未知，所以对于中。你发觉有这么多元的一种状况产生的时候，这个就是你活在其中的困惑。有时候我们觉得城市的人比较有福气，其实我觉得乡下的人更有福气。所以我不能够说北卡的人比 LA 更有福气。所以但是呢，我们发觉生命很多的困惑，那在这个困惑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一个万能钥匙都可以打开的？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后现代许多的标准。后现代的标准就是 Our rule is to have no rule, right? 你看小孩子上课的时候，老师给他很多很多个人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你在这个社会里面谈到某一个道德标准的时候，他们说不要定一条标准，只要有多少群体就给他多少标准，所以我们的标准就是无标准。这个会不会造成困惑了？当然会，一定是造成困惑的。所以在这么多的困惑的那种处境里面，去好像找到一条可行之路，而且也觉得是正确的，也觉得是应该这样走的，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容易啊。所以活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人，比活在21世纪的人要单纯跟幸福多了。我们现在的人想很多，因为我们太多资讯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讲这个敬畏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既然是信有神，我们既然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主宰着我们整个人生的，或者是我们也相信神是创造世界、创造内的这么一位创造者的话，我觉得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根本里面。所以当朱文学讲到神的时候，他把神放在什么定位呢？那如果你读先知书，你常常会觉得这样子啊、先知书里面的神常常是公义、审判，很凶恶的。我们觉得新约的神是慈爱的。有时候我们觉得究竟这个智慧树里面的神他的定位是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描写这位神呢？你翻开智慧文学的时候，无论是约伯记也好，传道书也好，箴言也好，他都讲神是创造者，从这个角度去看他。所以在传道书里面呢，没有说神是公义审判惩罚罪，没有。传道书里面也没有特别强调说神是那位立约的神，没有。可是传道书里面强调神是创造的神，我觉得呢，把神的定位放对了，人的位置就会放对了哈。所以我们来看看传道书3章好不好？刚才我们的姐妹已经给我们谈到第3章了哈，第3章。你看他把神的位置、神的定位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上呢？11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神是创造者。14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是一个创造、造事、做事的神。那你就可以从第7章也好，第12章也好，都看到哦，原来智慧文学他对神的一个认识就是神是一个创造的神。 所以他这里不需要做很多的辩论啊，什么创造论啊，进化论，不是，他们是从信仰的角度来宣告说神是创造的神，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当我们读智慧文学的时候，你说我们要怎么样从其中学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你需要把神的位置先找到，他要你从神是创造者这么一个角度去明白神，然后再明白神跟人的关系，这样子你就会有属神的智慧。所以第七章也是这样说，十二章我们翻到十二章，所以我已经讲完了哈，第一章讲了，第十二章也讲了，所以我们可以拜拜回家了哈。你看十二章怎么说呢？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怎么样纪念？怎么样照你的主？当纪念照你的主。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你要认识这位神，你要明白，你要认定这位神是一个创造者，不但创造宇宙，还创造你啊！请问你，如果你是一个木匠，当你做这么一张桌子的时候，你的心目当中就是想，这样的桌子是做讲台用的，你不会做这样一个模式，这个桌子做讲台用，大概近视眼的人就看不到奖章了。所以当一个创造者他造某一个被造物的时候，他心中就有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就知道有个目的存在，目的存在。所以当神是创造者在智慧文学出现的时候，你看看箴言书，请你看一下哈，十四章他就说神是创造，人是被造，那人跟神的关系在哪里呢？这个也是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可以看到的一个启示哈。创世纪箴言书十四章，31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你看看他把人的地位放在哪里，好像跟神同等哦。你欺压那个贫穷的，你怜悯这些贫穷的，其实你就是等于表达出你对那个创造人的那位主的态度在哪里。可见呢，传道书说神是高高在上创造，他也把人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人好像在地上就代表这位创造者。箴言书这样说了，其他也是这样，在地上他们很有智慧，常常开场关人在地上其实就是代表那位创造他的那一位神的那个尊荣，还有呢表达出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意跟那个目的，好像我做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就是要讲台用的。所以人被神创造，我们源于神，我们一定在我们身上有神特别的一个设计，特别的一个目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引言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关系带在一起，才能够说当神我就可以效法神的智慧在这个地上生活。这个是我们先把神的地位清楚哈。第二呢，智慧文学我做一个整体介绍。智慧文学很特别，约伯、诗篇、箴言、传道、雅歌算是诗歌书哈，不算是智慧文学里面的智慧书啊。所以在这四本呢，有个特性，你如果你看旧约的一些历史书，就 typically 犹太人的历史，你看旧约的律法书 typically 摩西的律法，犹太人的，你看先知书，先知书大部分是先知对犹太人讲的，智慧文学就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读犹太人的思想，我们是读这个智慧文学里面的那个普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教导，所以它的性质是普世性的。所以譬如说箴言刚刚说怜悯贫穷的，就是这个耶和华，那贫穷的是普世都有贫穷人的，不是只有犹太人。 所以智慧文学带出一个思想，就是可以应用在任何的场合、任何的时代。他讲到神是普世的神，所以他里面所教的，你应用在什么场合、什么民族、什么时代都是可行的。还有呢，他超越国家的色彩，里面没有讲犹太人啊、犹太王啊，或者是大卫王啊、所罗门王啊，没有。他超越时间跟空间，因为贫寒人呢什么时候都有，贫寒人呢哪一个空间，所以他从这个角度呢就让你知道说，哦，我读智慧书的时候今天还是可以应用的，你要这样子去想。可是今天怎么用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跨越那个时间跟空间。还有呢，他超越民族宗教的狭窄，还有他探索人生共同的课题。所以若是你看他讲苦难，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有苦难，他讲因果，任何地方都有这个因果律，他讲生命的意义，什么人都会在追寻生命的意义，所以他的性质是普世性的。因此我们讲到这个敬畏神的智慧呢，也是这样子，凡是有神思想，我们相信神，我们跟随神的，我们都可以借着传道书来学习这个敬畏神的智慧。所以呢，旧约的智慧文学是这样子，如果你看约伯，他讲人跟苦难，如果你看诗篇，人跟神，如果你看箴言，他讲人跟人，如果你看传道书，他讲人跟世界。所以你们最喜欢哪一本？诗篇呢？一定该是哈，通常你们喜欢诗篇对不对？人跟神。可是当你进入诗篇的时候，是不是你可以忽视或者是不看其他的，或者是不面对其他的经卷所谈的课题呢？苦难问题你一定会面对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也是会要面对的，然后人跟世界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传道书所给我们的一个范畴。那我想世界是非常庞大的哈，苦难也是一个 topic 而已，人呢也是一个有一个很狭窄的范畴，人跟神是一个灵交的问题，人跟世界是一个很广大的一个范围。当然我们不能够说他每一个细节都谈到，可是人若是读传道书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世界观，他可以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应用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所以我想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到人跟世界。所以究竟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跟着世界走，还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超越这个世界的某一些的束缚跟捆绑。所以希望呢你们有兴趣的话明天我们继续就把这个传道书作为一个差不多作为一个完整的探讨了。那约伯记呢是一个很诡异的一本书哈，有时候我们觉得约伯里面谈到苦难，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苦难，然后我们就叫弟兄姊妹说 OK 我们回去读约伯记吧，从第一章读到四十二章。所以虽然前面你好像有约伯的困苦，可四十二章呢你就会有约伯的祝福啊，不一定哦，不一定哦。所以读到四十二章的时候，那个姐妹那个弟兄还是没有办法突破那个苦难，还是没有像约伯这样再生十个儿子，再有很多的牛羊，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为什么约伯可以我不可以呢？因为你读约伯记读错了，不是这样切入的，他是讲苦难神学。所以我们爱读圣经非常好，可是如果你在一个错的一个层面去读的话，你读那个圣经，圣经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或者你的解读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指引，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上华神的课。这个传道书呢，就讲人跟世界，因此今天呢，这些进到世界里面去起的。那再来，智慧文学是哲学的题材。Philosophy， 有没有人读哲学的？你们都不读的，因为你们都是 computer 了。哲学跟 computer 是天地的天渊之别。 哲学的题材，他探讨一些思想的问题。思想重要吗？有时候我们现在的世界太 practical 了，太 practical， 吃饭最重要，思想不要重要。可是人生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操练的话，我想呢，很多时候我们一个比较错误或者是含糊或者偏差的思想，就引导我们走一个比较错误的或者是不正确的路轨哈。哲学的题材，诗歌的题材，哈，哲学是它的 content， 诗歌是它的 style。所以虽然我们读中文的时候好像读散文哈，那其实它很多的诗歌在里面。诗歌呢，你就要有诗歌的 mentality 来读诗歌，你才能够领会它的丰富。所以啊，我给你看后面两个重点，看看你同意不同意。Philosophy, Sophie 是 wisdom, Philo 是 love, the love of wisdom， 这个叫哲学。哲学是爱智派嘛，对不对？爱智嘛。可是呢 ，philosophy keeps asking questions， 人从哪里来啊？为什么要？好，为什么这个社会不正直啊？人要往哪里去啊 ？Philosophy keeps asking questions. Theology keeps answering questions. 所以呢 ，theology is the best. 为什么 theology 可以 keeps answering questions？ 人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话，永远没有答案，对任何的问题都没有办法。人没有一个依归，思想的依归，或者一个最高的权威的话，他所有的答案都是一个假设。所以 philosophy keeps asking， 可是你看三五个人坐在一起，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或者是为什么要苦难，可能三五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圣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有苦难，圣经有答案。所以我们必须要 stick to one， 而且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智慧是上帝的智慧。所以若是你没有办法重读圣经里面看到神是怎么样想的，神是有什么目的，神有什么心意的，你没有办法读到的话，我想我们人生还是在追寻，不晓得该往哪里去，东南西北该往哪里去。你们都用 GPS 对不对？有一次我坐一个弟兄，我们这个拓展部的弟兄，坐他的车子，然后我们去领一个聚会，然后去做一些promotion 的工作，他车上有三个 GPS， 一个是手机，一个是传统的那种哈，就是 portable 的那种 GPS， 他还不放心，还去电脑里面印了一个叫什么 driving direction。所以呢，当他开车的时候，这个说往那边走，那个说往那边走，然后那个说往那一边走，然后他就走得乱七八糟。到最后呢，还是要下车去问那个店里面的老板，我要去，我怎么去啊？这样子。所以没有办法的，即使你有三五七十这么多的那一种的建议，那么多的思绪，可是你必须要stick to one， 那最重要的是究竟你 stick to 的那个是不是一个最正确的。那如果神是创造你的，你是他所造的，你想他的思想是不是应该是你最终的一个依归呢？这个就是圣经的智慧。否则呢，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转一圈而已，你不能转第二圈的转一圈而已呢，转完之后呢，你就会发觉有时候是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从神学里面看到这个 answering question， 是不是人生会比较有智慧呢？那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就发觉在探讨这个共同的课题，比如说苦难啊、因果啊、人生意义的这样的一些课题的时候， 传道者一直谈到，一直表达说他很想知道，可是他有时候没办法知道。他很想知道，可是没办法知道。所以从课题的时候，你看他讲了苦难，约伯记如果讲苦难的话，你就发觉有这个挑战存在。约伯记讲苦难，三个朋友说这个苦难是因果的问题，约伯说不是。所以对于这个因果定律呢，其实有很多的讨论。有因就有果，其实这个是一个正确的自然定律，种什么收什么，对不对？可是呢，约伯说不是，在苦难的事情上面呢，不一定是因果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呢，传道书如果我们读下去的话，明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可知论。我们说我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其实也不可知。你如果离开圣经里面去找人生的意义的话，可能我们就漠视了，忽略了创造者对人生存的意义的那个最终的一个解读。所以若是我们从这样一些角度来看，其实这些智慧文学智慧人在讲话，可是呢，人的视角还是片面的，神的视角是全面的。所以我们说神创造我们，我们从神的视角去看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看得比较全面呢？那其实我读约伯记，我教约伯记的时候学到很多东西，不单只是苦难的问题，还是下面的两个标题的问题。在三个朋友的视角下片面的，第四个朋友的视角里面也有片面的，可是神的视角下全面的。那你说是不是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才看到全面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让自己重新再调整一下，明天我们讲调整你的教具，调整一下。可能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规划，可能我们整个人生五六十年我们会过得好，十年做什么，十年做什么，十年做什么。可是雅各书不是说吗，明天怎么样你都不知道耶。所以若是我们回到神面前，回到圣经里面看看一个全面的我应该怎么样活得合乎神的心意，我想呢，这个可能是一个智慧的第一步。所以若是人的视角是片面的，神的视角是全面的话，那你要去看神是怎么看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标题，把大家的思想引到这个敬畏耶和华的这么一个重点上面去。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然后在我们的智慧文学里面呢，一直重复这个主题，信仰跟生活结合起来。我们说我们很有智慧，我们很会规划，我们很会筹算，很会把我们的人生整个的追寻分成一些段落。可是呢，当我们在这样活的这几十年之后，究竟我们是不是真正经验到神对我们生命的那个旨意，经验到神要我在这个生命里面所活出来的丰富，都不知道。除非你真的是开始了第一点，敬畏耶和华。所以你看你的讲义上面应该有这些经文，约伯记28章，那这些都是智慧文学了。28章28节，诗篇34章，箴言第1章，传道书12章，这些每一个经文都提到说敬畏耶和华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请翻开28章。若是你读约伯记呢，28章是它的 key chapter。这一章一定要把它读得清清楚楚，读得很懂，你才能够完全明白约伯记整卷书的内容。28章，我们一起来读28节，好不好？一起，请。所以敬畏主就是智慧，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宣告。 他这样宣告的时候，他当然没有告诉你 what is 敬畏，什么叫敬畏，他也没有告诉你 how， 没有 what and how， 可是他告诉你敬畏神就是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把它 what and how 跟大家讲一讲，否则呢这两个字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哦。那诗篇我们来看111篇第十节，请姊妹读111跟的第十节，请111第十节，请。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端而已哦。敬畏耶和华是一个开始，敬畏神是一个开始。什么开始呢？有智慧的人生的开始，就是第一步是你的前提，是你的基础，是你的 foundation。 好，我们来看箴言大家很熟了，我们看传道书12章，传道书12章13节，请弟兄读传道书12章13节，请。弟兄要来读一次，弟兄们请。所以传道书的结束也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所以原来呢，我的敬畏神的那个定义在哪里？什么是敬畏神 ？What？至少在这里呢已经告诉你谨守他的诫命，我们慢慢会看得更清楚。我是希望我们很多的 terminology 太过熟悉了，太过属灵了，那我们很少去解释它的意义在哪里，以致我们口号很多，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好，所以这里讲到敬畏耶和华是开端。如果他在其中好几节里面谈到说敬畏耶和华就是遵守诫命的话，敬畏耶和华就是遵守诫命的话，你就发觉这里已经有一个结合了，一个是敬畏耶和华，这是信仰的问题，谨守诫命这是生活的问题。所以敬畏耶和华不是你来到圣殿里面，或是你披上那个什么头纱，或者是不是你在圣殿在敬拜的时候，或者在崇拜的时候很多属灵的话，或者是你对弟兄姊妹常常讲一些口号。他说敬畏耶和华遵守诫命，这是一个结合，一个生命的结合。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我要考那个 Alan Hokma 智慧 Wisdom Hokma， 他讲什么呢？讲智慧，讲哲学，讲爱智，爱智。当你渴慕一个智慧的生活，智慧的人生的时候，你就会寻找怎么样得到这个智慧。这个是这个字所带来的意思。那当我们讲智慧的时候，讲 IQ， 不是讲 IQ。以前呢，我也很笨啊，翻开箴言书的时候看。第一章第一节说你读了箴言呢你就很有智慧咯，我就想我那么笨多读几遍大概我 IQ 就很高了，就读来读去 IQ 还是没有很高。他是讲到那个spiritual quotient， 属灵的智慧，我们有 IQ 有 EQ， 现在有个 SQ spiritual quotient， 就是你在那神面前你爱慕这个属灵的智慧的时候，这个智慧从神来的，你就是爱慕神。所以你看看下面怎么说呢？箴言 Blessed is the man finding wisdom。 我们不是说philosophy 就是 the love of wisdom 吗？ finding wisdom， 可是呢当他找到这个 wisdom 就是这个字啊 Hokma 的时候呢，下面半节说 And the man getting understandingUnderstanding 这个希伯来文呢 discernment 的意思， wisdom 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什么样一个人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他会分辨的，他有分辨能力，他有分辨能力。那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左手右手，一个人不知道对与错，一个人不知道他生命当中应该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来投资，怎么样来做选择的话，我想这个人就是缺少智慧的。等一下我们有很多例子可以让你看到，我们来看看四中，就是当他真正找到智慧的时候，或者当他真正敬畏神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分辨生命当中的对错是非黑白。因为从人的角度呢，人只看到片面的，当他看到片面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用全面来衬托出那个片面是对与否。所以记得这个箴言三章十三节，找到 wisdom 的人呢，他就知道怎么样分辨生命当中许多的对错是非黑白。那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混乱，教会里面的混乱，都是因为我们缺少分辨的能力。你看一个人为什么会分辨呢？就是因为他有智慧。我给你看一个神学家，这是一个犹太人的神学家，算是一个近代神学了。犹太人他怎么说他们的信仰，犹太人当然是相信旧约了，他怎么说他们信仰当中从神那边所领受所学习的呢？ True wisdom is participation in the wisdom of God. 我们真的可能 participate the wisdom of God 吗？你觉得你的智慧有神的那个 constituent 在里面吗？不要那么谦卑，有的，不要摇头。神造你嘛，对不对？ To us, 对我们犹太人来说， wisdom is the ability to look at all thing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God. 有没有智慧？这句话就很有智慧了哈。True wisdom, 你就是要去活出分享，去了解神的智慧是怎么样的一种智慧，然后呢，你学习神看事情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看事情是看什么？片面。神看事情怎么样？全面，对吧？当你一看事情看全面的时候，你已经进入神的智慧的范畴了。我给你们回想圣经哈，记得创世纪吗？创世纪神造天地用了几天？有一些选是七天了，所以每一天造完的都怎么样？结论是怎么样？很好。你知道第六天造完以后他怎么说吗？为什么最后一天是圣好？因为造了人哦，这么骄傲哈，因为造了人所以才圣好。你少看了一句，第六天造完人之后呢，然后神为什么有个甚好这个结论呢？甚好在希伯来文是 very good, good, tough。 它上面这个结论之前有一句，神看着所造的一切，然后才说甚好。神看每一天都很好，可当一切做一个整体看的时候，才是 very good。 你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看片段很好，你现在很好啊，对不对？ high tech 高薪，有妻子，有房子，有孩子， very good。 片面的。你有看你一生吗？你有看全面吗？或者你说哦，我只要追求好就好了，不要追求甚好，那我就让你去吧。可是呢，当神看全面的时候，他说很好。难道我们不想从神的角度看我们的人生吗？我刚刚跟你们说，我从约伯记二十八章很多很多功课哈，那个也是一个全面跟片面的问题。 全面跟片面，或者是整体跟局部的问题。我们常常用局部来定夺很多的事情，以致产生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错误。可是如果我们真是能够寻求到一个全面的 picture 来看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哇，真是神的智慧。所以他这个犹太人的神学家呢，其实就是讲旧约圣经里面这些智慧文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华所在。他说，当你与神的智慧有所结连，你参与或者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有从神来的智慧。那我们来看圣经哈，箴言23章，你看看下面怎么说。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 ，Hokma 还是这个字。当你有了智慧之后呢，你记得这个智慧是敬畏神，因为你敬畏神，所以你有神的思想。当你存了智慧以后呢，在正道上就引导你的心，这重要不重要？重要哦。当你有神的智慧的时候，你就走在正道上，没有人愿意走歪道的哈，没有人愿意走冤枉的道路。他说，当你有神的智慧，你就可以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我们刚刚说了，智慧包括分辨判断的能力 discernment。 那请你看一个例子，你就可以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或者人的结论跟神的结论有多么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个结论的时候，我们的行为的时候都是因为有个前提的，对吗？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啊？你来这里就是行动了，你的前提在哪里？因为想来看看是什么一回事嘛，学习虚空嘛。一件事都有个前提的哦，你不要认为说偶发一种机运，不是。前提定了以后呢，你思考许多的资讯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前提其实是左右你选择资讯的一个行动作为。你说 OK， 我有个前提，我今天晚上要去落地，对不起，跑回去。今天晚上要去洛丽，我知道你们有一个问题。我知道呢，许也是这样子想要来，可是呢，他还没有决定要明天要不要来，要不要注册继续听完。所以他把今天晚上当作这个试验阶段，听听看，这就是思考的资讯了。听听看，跟我有没有关系？听完了虚虚空空，明天来做什么？更虚空了哈。哎，听完了以后，原来不是谈虚空，谈充实。所以，究竟我的人生要充实还是要虚空呢？这个资讯就给我思考，然后我就分辨判断，好。我明天要来不来啊？不要听梁老师了，又是重复八股的，不要来了。我只是要听听看梁老师讲什么也不错啊，听听他的广东国语也不错。好，明天来就明天的行动。当存智慧，因为之后呢，你有一个轨道要走，这个轨道是不是走得正确很重要。给你们一个例子，你很熟悉了，这是资讯。女人跟香膏，观察的人是谁呢？耶稣跟门徒，看到什么呢？看到两个 version， 看到一个 version。可是当他们看到相同的 version 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论呢？门徒从什么前提着手？耶稣从什么前提着手？结论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怎么可能相同的资讯，不同的前提会有相同的结论呢？不可能的，相同的资讯，不同的前提就有不同的结论。兄姊妹，我跟你都是60、70、80好了，给你到100好了，你就是这样子，人生走一段，那这就是 你所拥有的一个资料，拥有的一些的财富也好，可是呢，你怎么样来定一个前提，一定可以带出不同的结论。如果你跟一般人一样定向，我们就跟所有的人一样，就是安安乐乐的在北卡过日子，然后最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哈。你知道我教课很久很久以前了，他们已经不想再上了，因为他们住在天堂里面。我去教完课之后呢，那个负责的同工就带我去游一圈哈，走一走。West Virginia 很小嘛哈，然后 Morgantown， 然后带我走一走，他带着我高山，还好不是魔鬼带我上高山哦，带我上一个高山，然后叫我看那个远景。他说：“你看，哇，远景是前面。”那个高山的对面呢，是一片的绿色的树林，然后有云雾在上面，非常的美，非常的浪漫。他说：“你看 ，This is almost heaven. This is almost heaven， 差不多就是天堂了。”那如果他用这样的一个思想来解释、解读他人生的话，他的结论就是。We'll stay here until we go to heaven. 我想弟兄姊妹，究竟神是创造者，我是被造的，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神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思想，以致我在设定同样走六七十年，走得不一样？还是我们还是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解释我这个六七十年？我这个六七十年经营的东西就是我人生的价值，这个就是前提跟结论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啊。因此呢，这样一个思绪下来呢，应该是这样子来看这个智慧。我用中文来把 Abraham Hatzel 的思想呢来做一个的诠释。圣经里面讲到的智慧，就是对人生的经历的某一种思考方式和态度。像这个香膏的问题，像门徒看到这个女人打破香膏的玉瓶，这个是人生的经历，某一个事故，他的思想方式跟态度他可以从神的角度来思考，也可以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因为我们对人生的经历从神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呢，我们体贴神的心，我们按神的方式而行。这个就是 Abraham Hatzel 说 Participation in God's wisdom, looking all things from the viewpoint of God. 所以这个就是智慧。那圣经很明显的提到，心中不要嫉妒恶人，我们常常嫉妒的，这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当你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存着智慧，好像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恶人。你记得诗篇七十三篇吗？记得哈，从自己的眼光来看恶人，看到这个叫什么暴跳如雷哈。非常的生气，可从神的眼光来看恶人，哦，完全不一样。从敬畏神的这个角度，纯智慧来得神的引导，然后将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当心归给神，当思想归给神，这样从神的角度来看很多的事情，大概你的人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bitterness， 很多的 bitterness、哦、所以你看箴言也是从这个角度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每一个人都有眼睛，每一个人都要走一条道路，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处境在这些处境里面，你跟我的经历都一样的，可是呢，为什么有一些人的经历相同的处境有不同的解读？这个就是一个秘诀。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要看几个例子了。 智慧是对人生的经历的一种思考方式和态度，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生万象。不容易哈，因为呢，在圣经里面这样教导，可是真正能够行出来呢，也是不容易。在我服事的一些的范围里面呢，有不同的范围嘛，服事的范围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服事的人，即使是奉献的人、献身的人，即使是传道，即使是牧师，形形色色。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呢，他的表现、他的做法、他的作风跟自己很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很不习惯，很不高兴。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就会发出这样一个问号。可是后来我就学习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第一，一定有他的原因，无论这个原因是合理的不合理的，一定有原因他才会这样表现嘛，对不对？然后旁边有一些的服侍的同工就说，为什么你那么宽容他，你对我们这么的要求那么高？这是很不容易哈。如果 A 跟 B 是很不一样的，我对 A 应该按照 A 的那个性情或者是那种的nature 来要求他， B 是不一样的。那我就问 B 了，我说 B， 既然 A 是这么的软弱，我们能不能够宽容他一下，以致他也能够在这样一个被宽容、被接纳或者被教导的过程当中成长？保罗不是这样说吗？保罗怎么说？身上什么样的肢体？身上有不同的肢体嘛？有一些比较不美丽的、比较软弱的肢体，我们就要担当它的软弱。啊，有时候我们发觉，哎呀，这不是人能够做的事情，可是这个是神教导我们的事情。当然，这种现象呢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不是我对 A， 我还要对 B， 然后 B 还要对 A，A 还要对我，所以 A、B、C 这样混在一起呢，就产生很多的复杂的程度，很多复杂的状况。然后家里也是这样子咯。有时候我发觉上帝也很奇妙，家里总是快的人就配慢的人，整齐的人配杂乱的人。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女儿呢读科学的，她现在在 MIT， 儿子呢读经济的，银行界的。儿子呢一回到家中，哪一个位置他放鞋的，一定是他放鞋子的，别人有鞋子在那边他就拿走放他的鞋子。女儿呢一回就这样踏在那边就跑掉了。因为觉得我们常常说，这个女儿好像不是我们生的，怎么会这样子呢？哦，原来形形色色，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方面我们要帮助她成长，一方面要磨练我的成熟，我的包容度，我的学习，我的忍耐度。那其实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事情。如果你说为什么你这样子，就跟你纠缠起来，就杠起来，那就没完了，要完没完没了的。可是呢，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生的万象，我们来看了哈，下面我们要看了。我们谈了很多，你的思考，你想事情，当然我希望你能够想事情，我希望你看到一些现象你可以想事情。当你思考的时候，你不会是你思考的内容。通常我们收集这些资讯完了，我们就下判断，这个判断呢可能是蛮收集的资讯是一般人的那种价值观，他就下判断，就觉得这个女人做得不好， 所以他就下面说这个女人做得不好。可是如果神的智慧呢，思考也是经过思考，相同的资讯，就是那个女人那个相告的问题，可是从神来的智慧，神怎么想呢？耶稣说这个女人为的是为我安葬用的。为什么相同的东西会有不同的思考呢？不同的思考，好，那个前提哪里呢？那个前提就影响他整个的行动。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现在的思考跟你的选择都很正确吗？都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思考吗？还是说我们可以进到圣经里面，因为圣经说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诫命。进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有各种神的教导，遵行他的诫命，遵行他的教导，我就可以活得更精彩。所以那个行动呢是有一个过程的。然后敬畏神，他有从神那边看事情的角度，以致他在判断在行动的时候都不一样。所以我这样子来下一个结论，大家看看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的 guideline。 知识是判断的依据，你必须要根据一些知识。如果没有相告，没有相告摸耶稣的脚，根本没有不需要判断。所以有资讯，可是呢智慧是判断的。那这门徒在判断的时候就说这个钱很重要，所以他的判断呢是以他的价值观来做一个结论的。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都看到很多，你可以这样子很简单说，你打开网上，很多同学这样说，很多的人这样说，哦，打开网上都是讲章，你拿一张出来可以讲了。当你从网上拿一个讲章来讲的时候，你是传递一种的 knowledge。 可是当你还是讲相同的经文，说不定还是相同的结构，可是经过你的思考，经过你的整理，经过你的祷告，你是传有感动的一篇 message， 那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个图呢，你就发觉哦，原来前提是很重要的，前提帮助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正确。 OK， 我再给你看一个例子。大卫你很熟悉了，扫罗你很熟悉了，两个是神对不对？扫罗认识不认识神？认识啊。然后都认识神，然后两个的英文啊 phenomena， 那个 phenomena 就是大卫被高立，然后那个扫罗就还没有退位，还没有下台，所以扫罗呢就非常嫉妒大卫。为什么 phenomena 呢？其实就是前面那个 choices 的问题，敬畏神跟不敬畏神。什么叫敬畏神呢？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大卫知道神的心意。什么不敬畏神呢？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就这样做了，所以扫罗就有一个 choice。 结果呢 judgment 是怎么样，行动是什么，一个是杀扫罗，一个是不杀扫罗，一个是追杀大卫。如果我跟你是大卫的话，我一定把扫罗掉。可是大卫为什么这样做？这么笨？他是笨吗？所以其实就是你的前提跟你的一定影响你的 judgment。 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为什么？我们追寻什么？我们追寻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前提。我们认为我们所追寻的就是有的价值，这也是我们的前提。因此呢，我们就把我们人生最宝贵、最宝贵的一个资源，就是你的生命和岁月，全部都投在这个世界的资源的获取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我不是说那么不重要，不是说那个不重要，那个重要，那个重要。可是那个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个不是人生的全部，所以。当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他创造，我们是被造，我们怎么样来思考我们的生命，还有做一个的判断，做一个抉择的时候，我想我们的选择可能会不一样。至少你可以选到 神为你所安排的生命。所以看一下什么叫敬畏神，敬畏神得到智慧，这个智慧从哪里来？他这样说，天使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不给我，就是因为你听了我的话，所以你是敬畏神的，你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你做的，不是你自己要做的。所以他因为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呢，你看他的生命所带出来的祝福，不是保护这个儿子而已，乃是带给今天你跟我都是从这些的从亚伯拉罕的那个敬畏跟遵行得到这样一个福气。所以我相信你有很多贡献在这个社会上，在你的专业上面有很多的贡献。我也更相信，如果你真是在神面前寻求他给你的安排计划，或者是你怎么样来投资你生命的那个宝贵的资源，你的贡献就好像下面所说的，更多人因你得福，更多人因你得福。时间到了哈，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有两个走向，一个是走世界的道路，一个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因此呢，我们讲到敬畏神的智慧，就是从神的角度去看许多的事情，以致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传道书这里做一个结论，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敬畏神的意思就是遵行他的诫命。他最后一个提醒就是，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请。若是人敬畏神，而且跟着谨守他的诫命，他就行神的智慧，他就是行出神的智慧，他就是 participate in God's wisdom。 所以 Abraham Hessel 的话呢，再来重复一次，跟我们刚才所读的传道书是一样的。 True wisdom is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wisdom of God. To us, wisdom is the ability to look at all thing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God. 所以你不要太谦虚说我不可能有神的观点的了，不可能有神的眼光了，有的怎么样，谨守他的诫命嘛，按照圣经所说的去行。所以这个是我给各位开始的第一个入门的题目哈，有神的智慧。当一个人有神的智慧的时候，传道书里面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不会说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是有智慧的话，你明天还会来。如果你明天不来的话，我今天也白讲了。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你是全智全能的神。我们也感谢你创造了人类，是所有的被造当中最有智慧的。但是我们向你祈求属天的智慧，向你祈求那个全面的智慧，向你祈求一个从你的角度，从你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智慧，好叫我们的生命不至于浪费在许多无谓的事情上面，许多混乱，许多不知，许多相对的一些观点上面。愿主祝福在座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他们都是你在这个时代拣选的你的儿女们，求你让每一位在这个时代混乱的时代当中能够活出真理的原则出来。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只有这件事。